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要回到约翰福音。上一个月啊，一月份的时候，因为特殊的情况，我们没有继续我们的约翰福音，所以今天我们再次回到约翰福音当中。约翰福音这段经文，我们以前曾经分享过，但是呢，有些很多的内容，很非常丰富的内容，我们没有分析得很详细，所以我们今天再回来。主耶稣的再来讲一句话说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，这些经文是没有有没有背下来呀？像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啊，这个十二章这几节经文，弟兄姐妹都值得你背下来。好，谢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试试看第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哦，感谢主，大家都记住了。这段经文是非常美的经文，主耶稣在这儿讲他自己要上十字架，他像一粒麦子一样死了，但死了不就是死了哈，死就拉倒了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死产生了一个极大的功效，什么功效呢？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20多亿的人称耶稣的名为主，跟从耶稣基督，向耶稣祷告，这都是耶稣这粒麦子死了结出的子粒来。很多年前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有一天早晨呢，我乘公共汽车。你们知道上海公共汽车里面有乘过，那是非常拥挤啊。那么在这个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面，我看到有一个姐妹在读经啊，这是不容易啊。你们知道很多人在众人面前不愿意承认自己是基督徒，他不好意思，没有勇气，但是这个姐妹在众人面前他打开圣经的读经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一粒好的子粒，所以主耶稣结出来的一个好的子粒。还有一次，我也是在上海，我在一个快餐馆吃饭，我正吃的时候，对面有个老人过来，他坐下来端着盆子，然后低下头祷告，感谢主啊，他不以耶稣基督为耻，他在众人面前这个主是如此的重要，是我生命的主，那为什么以他为耻呢？就在那祷告，感谢主，这也是一个好的子粒，是主结出来的这个好子粒。今天在这儿有几百位弟兄姐妹，你就是一粒一粒的子粒，是主这个生命结出来的子粒，我们感谢主啊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如果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。主耶稣不但是讲一个生命的事实，也告诉你一个生命的原则。你在家里头没有这条生命的原则，你家庭不会和解的。你说我就想要自己的快乐，我不想死，不想舍己，你家中没有和解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初中内容不是这个，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讲过。我让弟兄姐妹回想一下哈，人类的历史啊，分成两段，是什么以什么为标准呢？是以耶稣基督领导这个世界为标准。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的历史，我们叫做什么？我们叫公元前啊。耶稣降生以后的历史，我们叫什么？我们公元后。所谓的公元前、公元后，如果你读了它 B C A D， 你就知道是什么。耶稣基督之前、主前，或者叫主后。无论你是信耶稣的、不信耶稣的，也都是以耶稣为纪元的开始。但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在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生活中以后啊，我们生活也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是信耶稣之前的生活，一个呢是信耶稣之后的生活。 信耶稣之前的生活，你最应当听的两个字是什么？那时候你可能没听到，但后来你听到了，你最应当听的两个字是什么？啊，有人讲耶稣不错的，还有两个字是什么？福音。福音跟耶稣是不能分开。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基督，就是耶稣。那么你信了耶稣以后啊，你最应当听的两个字是什么？大家有没有想过哪两个字？门徒。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就是主的门徒了，应该过一个门徒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，我们就开始做门徒了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。弟兄姐妹，什么叫门徒啊？门徒有很多的特点，其中一个特点是什么？跟从。跟从啊，他是老师，你是学生；他是师父，你是徒弟，这叫跟从。老师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啊。学生这个师父做什么，徒弟就做什么。做门徒，做门徒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很多年以后啊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你是在学做门徒。你要学做门徒。有人说什么叫学做门徒呢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内容。做门徒的第一点，你要学会跟从耶稣，学会跟从。那什么叫跟从呢？有一天呢，一个在主日学啊，这个儿童呢结束以后啊，这个主日学的班结束了，那么做礼拜回家了，有一个叫 Tommy 的这个小孩子哈 ，Tommy 回家以后呢，就跟着妈妈，儿子跟着妈妈，妈妈到厨房，他跟到厨房。妈妈到客厅，他跟着客厅。有的时候妈妈突然一转身就踩着他，妈妈说：“汤米，你不要跟着我。”哦，所以他就不跟从了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哦，妈妈在楼上，哦，又发现他跟着妈妈在后面。汤米告诉你不要跟从我。哦，好的。过了一会儿，妈妈去厕所，哦，又在那儿。他说：“汤米，妈妈告诉你了，你不要跟从我。再也不听，我就惩罚你。”这个时候汤米觉得很委屈啊，妈妈也发现不对啊，汤米为什么这个样子，平时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今天为什么我到哪儿去他跟到哪儿呢，像个影子一样。所以妈妈知道有问题啊，就问汤米说：“汤米，今天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汤米说：“我在班上老师叫我跟随耶稣，我现在是跟随耶稣啊，你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”哎，这是很对的。什么叫跟从？跟从就是主到哪儿你到哪儿，那叫跟从。主上山你要上山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主到山上去干什么？去祷告。主到旷野去干什么？去祷告，去默想。主到海里面干什么？去跟门徒们在一起。主上耶路撒冷你要上耶路撒冷，这叫跟从。弟兄姐妹，这叫跟从。我们现在当老师的大家都知道啊，这是一个小学，这儿有好多的教室，有很多老师，你们坐下面啊，有些学生坐在下面，老师在上面讲啊，这叫做现代的教学方式。你们知道在古代主耶稣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事情呢，没有教室的，现在没有教材的，这老师走到哪儿学生跟到哪儿，那个叫做跟从。弟兄姐妹，叫跟从耶稣基督。你今天也成为基督徒了，你要学会跟从耶稣基督。什么叫跟从呢？跟从有很多的内容，主到哪儿你到哪儿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跟从主有一个特别的内容。这是什么叫特别的内容呢？如果弟兄姐妹你读经了，今天刚才读了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，那你就知道了。耶稣讲过一句话，耶稣说：“如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什么舍己。”啊，你看看，耶稣说如果有人跟从我，你是不是跟从耶稣呢？你跟从了耶稣，那么下面有个问题，就当舍己。如果你看看英文，这个 当 是什么？ must， 你非做不可的。你要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这个功课你要学，什么学？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？否定你自己。好多人不能跟从耶稣是什么？因为那个己太高傲了，太强了， 他不能跟从耶稣。为什么有一些人信主很多年以后，他的生命不长进？你看到身上没有基督的那种馨香之气，为什么？他的己太大。你们知道英文里头那个罪呀、啊、是怎么拼写的 ？S 中间是什么？然后呢？什么一个字中基中间 ？I 在这种基中间呢？所以你己太强了，你没有办法来跟从耶稣，你会半途而废呀、啊。那己是什么？耶稣说你要舍己，舍己是什么？否定你自己 ，deny yourself。什么叫 deny？ 当人读经你的时候，你会勃然大怒，马上反击回去。但你在基督里头，你明白一个道理，我饶恕他，你敢于对自己说 no， 我不可以。当你贪心的时候，圣灵要提醒你说 no， 你不可以。当你不尊主为大的时候，圣灵在你心里说 no。这叫做 deny yourself， 舍己。但后面还有一句话，主耶稣说：“如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干什么？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背十字架舒服不舒服啊？十字架是干什么的？弟兄姐妹知道，十字架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刑具。你背十字架不是好玩吗？你背十字架就表示什么？判你死刑。对我们中国人讲背十字架，不大懂。”我们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呢、啊，都知道，如果把你手绑起来，身上插一根牌子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干什么？要砍头了！背十字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，就插那一根牌子，要砍头了。主说你要跟从我，成为我的门徒，你必须要对自己罪性说 no， 要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什么意思？把你那个 I S I N 那个 I， 把它判处死刑。哇，这个很难啊。有人说我信耶稣干什么？我信耶稣就是保命的，得福的。但耶稣讲了一句话，约翰福音今天讲了一句话，耶稣怎么说？若有人爱惜自己的生命，就失伤生命。下面还有一句话呢，你们若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就保全生命到永生。这个恨恶，耶稣不是叫你自己虐待自己，自己摧残自己。这话我们听起来很不好懂啊！什么叫恨自己的生命？大家知道，这是散族人呢、啊，中东那一块人，他们讲话一种方式，叫恨恶自己。什么叫恨恶自己呢？你知道每个语言里头有很多啊习惯的表达方式。英文里头你说 "How's going"， 这句话你翻成中文什么意思啊 ？"How's going"， 翻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按照字面去翻什么意思？不 make sense， 对不对？字面跟他表达意思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再说你要恨恶你的生命是什么意思？因为人堕落以后啊，那个爱特别大。主耶稣告诉你，你要跟从他成他的门徒，你的爱，你们的我那个己必须降低一点，让基督在你的身上显明出来，你才成为一个主的门徒。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呢，我们不能把基督放在第一位，这是为什么不能跟从主的原因。弟兄姐妹，你生命不能成长的缘故。你比如说星期天，今天应该是圣日，要分别为圣来敬拜主，很多人把神是放在最后一边啊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今天昨天晚上看电影看到两点，今天早上起不来。你看看，这已经不是把你的基督放在第一位了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不行，今天我的儿子要上学啊，我说你不能去礼拜。啊，今天我的孩子需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比赛，我不能去了。你看到这什么问题在哪儿？你看到什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吗？你看到你的那个罪性的生命仍然没有把基督放在第一位，仍然把 ego I 我的放在第一位。这样的人他怎么能跟从耶稣？耶稣说你若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我知道讲这句话弟兄姐妹觉得很委屈啊，说你说我试过了，我想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我努力过了，可是很长时间又失败了，我做不到。弟兄姐妹，没有一个人能做得到。但耶稣在告诉你一个秘诀，什么秘诀呢？跟从我。什么叫跟从？什么叫跟从？大家有没有开过车？开过车的在座有没有开过车？不开车你不会到这个地方来的。你有没有跟车的这个经历？有没有骑了一辆车你跟着他？你跟车的时候你的眼睛看什么？你眼睛看什么？ 你看前面的车，如果你眼睛只看自己的车不看前面的车，你能跟车吗？你会丢的，而且要出车祸的。你愿意跟从一个人，跟一个人呢，如果人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跟着他啊，跟从是这个意思哈。他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跟着。你的眼睛看什么地方？你眼睛看着他还看自己？如果你看着自己的话，你很快就丢了。很多基督徒说我要过个得胜的生活，过一个奢侈的生活，要过个被十字架的生活，结果是一悲一泪啊。有些人说啊，我对付自我老我，要破碎老我，可一破碎那个老我长得就越厉害。你看他死，他不但不死，他活得更风光。什么道理呢，弟兄姐妹？因为你的整个注意力啊是在我要得胜，我要舍己，你还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自己的老我，你做不到的。如果你能做到的话，你不需要信耶稣了。我们中国的儒家就强调这一点，要修身养性，你自己来救自己。但是儒家我看不到多少圣人。为什么叫你跟从？跟从是你的眼光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看看耶稣是怎么想的，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。常常问自己，当我生气的时候，我让主来提醒我，主啊，如果你是我，现在对这个生气这个局面我应该做什么？我现在心中贪婪，主啊，如果你是我，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会怎么做？那让你的 focus， 让你的眼光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叫跟从，跟从，跟从。跟从的中心不是我来跟从，跟从的中心是耶稣，我跟从他，这叫跟从耶稣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主耶稣告诉我们，做门徒有三个方面的，今天讲的第三个方面，一个是跟从。你不跟从不能成为主的耶稣的门徒，但是你跟从的中心不是我，当然是你的跟从了，但是你的中心是在耶稣的身上。说弟兄姐妹，让你的脑子里面都想想耶稣，你真想耶稣，都思考耶稣，都思量耶稣，把耶稣放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就知道怎么来跟从他，你的生活就不一样，你的爱那个我就会慢慢的降低下来。如果你的注意力啊想在自己身上，当你自己正得胜的时候，你会沾沾自喜，你看看哇我今天不错啊，你马上就骄傲了。当你做不到的时候，你就心里很难过，我今天又失败了。弟兄姐妹，不要骄傲也不要沮丧，让你的眼睛从自己转到耶稣的身上，你跟从耶稣，跟从耶稣就是集中在耶稣的身上，他在哪儿我在哪儿。弟兄姐妹，讲起来很难，我们以后还要讲这方面的真理。耶稣讲第二点，你要跟从耶稣还不够，耶稣讲了一句话，成为主的门徒。耶稣怎么说？如果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做门徒的第二点，你要学会服侍。服侍是一个果，它的因是什么？条件是什么？跟从。你不跟从你就不能服侍，你想服侍你也服侍不出来。所以你跟从主，你自然而然会服侍。哎，我讲这个话，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人紧张了，你让我服侍，你让我放下自己的工作去传道人嘛，我们也都感动。你知道去年的时候，我和一个弟兄嘛，那时候送一个人回家，他刚好受过洗回家，那第二天他就要回到中国大陆，回荷兰。那么在车上的时候呢，我就劝他，他跟他妈在一起，一个姐妹哈，跟他妈在一起，我说姐妹，你回到国内以后啊，多多的哈来服侍主。我讲完这话以后啊，他妈妈听了半天不说话，然后呢他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你知道吗，在国内啊做传道人多穷啊，一个月才几百块钱。你听懂他话的意思吗？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哇，你让我女儿服侍，是不是变一个专职的传道人？那么穷我做不到。那这可能是对服侍的一个误解。服侍弟兄姐妹不一定都要成为一个传道人，当然你要成为传道人感谢主啊，你能奉献自己啊，你在凡事上都可以服侍。哪些事情要服侍呢？我们等会跟弟兄姐妹分享。但是弟兄姐妹有几个问题我们问自己啊，耶稣为什么要人服侍他？ 是不是因为他太懒了、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人来服侍我，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呢，一听到说让某某人服侍某某人，我们想这个家伙很懒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人很懒的，让人家服侍他。耶稣是不是很懒呢？当然不是啊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个仆人呢、你知道吗？是个仆人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五节，说人子来不是受人的服侍，乃是干什么？要服侍人呢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以仆人的形象出现的，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既珍贵的一个真理啊！耶稣是万王之王，可来到这个世界以后，他没有王的那个高高在上那个样子，反而降卑成为一个仆人。他替你洗脚，你生麻风病了吗？没人理你，他去你家和你在一起，不但去你的家，还手摸摸你。这是耶稣是个仆人了、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甘心卑微自己。那这是耶稣，他不是懒，他是个仆人。那耶稣为什么要人服侍他呢？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吗？你知道人服侍人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是因为他自己不能做要服侍他。特别你有没有生病过，你生病以后你就知道，对不对？有的时候你生病很难受，喝一杯水都需要人帮助你，因为你人很有限嘛，你生病了你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嘛，是不是要人帮你呢？我记得我有一次知道，有的时候人啊，很多东西没有学的话你没有办法，因为你太有限了，你不学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你知道我开车也不少年了，我在 New Jersey 开车的时候，我都是坐在车里面加油的，那个加油站的人到我面前来啊，要加多少啊，要加多少，我不要下车的。可我第一次去年第一次来马里兰州的时候，可这没有人服侍我，这个怎么样？我不会加油，你知道吗？我太有限了，我不是天生下来就知道会加油，我很有限，甚至加油都不会啊。那么也学过，以前我没有，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。你看人是有限才需要别人服侍你，才帮助你。耶稣是不是有限呢？当然不是，他创造万有，伟绩万有，突出万有，拯救万有，他当然不是有限的。那么为什么呢你服侍他呢？为什么呢？原来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服侍神是上帝给你一个恩典的。哦，有人说还有这种事情啊，我帮你了还是你给我的恩典的？是的，这就是圣经的教导。大家记得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啊，这个第十一章讲什么？讲拉撒路死里复活的事情。可能我们中间第一次来的弟兄姐妹不大清楚哈，朋友们可能不大清楚。拉撒路死了，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。当时犹太人那个坟墓跟我们中国人的坟墓不一样啊，是埋在地里的。犹太人的坟墓呢，有钱人家的哈，在山边上做了一个洞，门口那有个大石头把这个洞口给挡住。耶稣能让死人复活，他居然做了一件事让你琢磨不透啊！什么事你知道吗？他能让拉撒路出来，可是门口那块石头要说我一掌把它打碎，那有这个能力啊？是不是为了死人复活，我为什么不让那个石头自动的滚开呢？那耶稣没怎么做，耶稣怎么做了？怎么做？弟兄姐妹记得不记得十一章三十九节怎么做的？叫人把那石头挪开，这不多此一举吗？是不是？你都有能力让死人复活，你干嘛要让人家把你石头挪开啊？这不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小的一件事情吗？对不对？哎，耶稣就是希望你参与他的圣功，让你参与服事，不是他做不了，而他愿意你一起来服侍，这是上帝的性情。弟兄姐妹，举一个例子，大家就很熟悉。这家人说：“儿子，把这个椅子搬到楼上去。”没听，没反应。儿子，请你把椅子搬到楼上去，也没有反应。我说：“不搬拉倒，我自己搬。”爸爸把椅子搬到楼上去了。爸爸很能干的，爸爸能搬椅子，很能干的。爸爸是不是能干？但是爸爸确实不能。什么不能呢？你不能感动劝服你的儿子来做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上帝什么都能，创造宇宙，创造万有，而且还有个人能在哪儿，能感动人，甘心情愿的参与他的圣功，这是不是恩典呢？他不需要你，但他愿意邀请你来服侍他，这是神的性情。弟兄姐妹，不是神缺少什么，神看得起你，让你参与他的一起来服侍。我们想一想啊，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耶稣让我们在服侍当中 你要学习做仆人了。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啊，都知道有一句话叫为人民服务啊，是不是？但你心中要没有神，这个服务啊不会长久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为人民服务的意思就是什么？这是对官说的了，你上面都是人民，我是官，是为你们服务。比方说在古类似这样讲的，为人民服务嘛，意思就是说你要成为人民的公仆。但是你心中没有基督，你的公仆心就不会存在，不会长久。今天有没有公仆啊？有没有？不坑害人民已经是大富大利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弟兄姐妹，耶稣让我们学会服侍他，让我们学会一个仆人的心啊，谦卑，如何体贴别人，这是主耶稣叫我们做服侍的功课。那有人说我怎么服侍呢？耶稣基督不在我们中间，我怎么服侍呢？马太福音25:40，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住在我的兄弟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住在我的身上。耶稣叫我们服侍是要操练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在服侍当中你的心就显明出来，你知道什么地方是你的恩赐，什么地方是你的弱点，你看得很清楚。你不动你不知道，你不服侍你不知道你有什么恩赐，你不服侍不知道你身上有什么缺点，你是不知道。有的时候你说我做基督徒挺好，但一旦和人一发生交往的时候，马上你的那个内心就显明出来了，这个人怎么这样做事情，马上就平头平足了。你们有一个卑微顺服配打的心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耶稣说，你虽然耶稣不在我们中间，但仍然服侍。怎么服侍呢？你这些事坐在我们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。什么是最小的事啊？什么是这些事啊？耶稣讲了，我饿了你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赤身裸体了你给我衣服穿，我生病了你来帮助我，我在监牢里头你来探望我。耶稣说，你这些事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教基督的家里头有好多事情你可以参与服侍，好多好多的事情，生病的需要你为他祷告，需要你看顾他，流泪的需要你帮助他，和他一同流泪，有软弱的需要你安慰他，刚强他，有人不来聚会的需要你为他祷告，为他打个电话，教会刚休息的弟兄姐妹需要人把爱心带给他，那些慕道的朋友他心中渴望主，也希望你能把福音跟他分享。有好多好多的服侍，弟兄姐妹，服侍太多了。我们教会当中，你知道今天早晨在讲道的时候有多少弟兄姐妹参与服侍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教会有好多的施工欢迎你来一起来服侍。教会不是我的，教会也不是他的，教会是他的，是主耶稣的，教会也是属于你的，你的这儿不是个客人，你是个主人，一起来服侍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服侍的时候要付代价的。耶稣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。耶稣有没有付代价？什么代价？死了。当然你今天服侍人不一定要死，但是你要付代价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在服侍人的时候，你知道别人可能不会承认你的，别人不一定会报答你的，别人不一定会赞美你的，甚至会误解你的，所以你帮助别人反而被误解了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想服侍了。这是耶稣为什么讲了一句话，耶稣说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怎么样，就当跟从我。这是在约翰福音第12:26，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那当你看看英文是什么？ must。 你不跟从你不能服侍，你服侍你没有跟从，你这个服侍不会长久的。你真的跟从你就真的服侍，你一般的跟从你一般的服侍，你不坚定的跟从就没有坚定的服侍。弟兄姐妹，我刚才为什么说跟从是你的眼光看这个前面这个耶稣，如果你看自己，哎呀我帮他，他怎么不感谢我呢？他怎么不报答我呢？怎么不说一声谢谢呢？我告诉弟兄姐妹，有些人信耶稣信到最后连人性都没有了。什么意思呢？我帮帮你啊，别人帮你，人之常情，你应该说一声什么？谢谢嘛，对不对？ 但是从一个被帮助者来讲，他应当说声感谢。但是你帮助别人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你的眼光不能只是看到被帮助的这个人，哦，他要感谢我，他要报答我，他要赞美我，他不报答我，不赞美我，我就不服侍了。跟从你的眼光不能放在自己的身上，也不能放在那个你帮助的那个人身上，你的眼光要放在耶稣的身上。主啊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因为你的缘故，我要服侍你，荣耀归给你，别人不给荣耀给我没有关系，主啊，你的荣耀就够了。这叫跟从。若有人跟从我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你知道什么叫跟从，就知道什么是服侍了，弟兄姐妹。第三点，你在服侍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神要报答你。你们看看圣经第二十六节啊，二十六节上面很有意思，十二章二十六节，这儿一句话里面有三个部分，你分三个部分你看一看。若有人要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跟从是服侍的条件，这第一部分。第二部分，我在哪里，服侍的我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第二部分。第三部分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前面是讲服侍的条件，后面讲什么？服侍的应许。应许是双倍的，弟兄姐妹。服侍的条件是跟从，但是应许是双倍的。第一个应许是什么？服侍我的人，我在哪里，他要在哪里。第二个是什么？若有人服侍我，怎么样？我的父必要尊重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在世上做任何事情，你想一想，有多少的事情有永恒价值？很多年前呢，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，那个时候我喜欢写些东西，有个朋友就告诉我说，文章千古事啊，马虎不得啊，你越少写不要乱写，因为你文章一写下来要留到好多好多代啊。当时我说对啊，马虎不得，文章千古事，马虎不得。我现在年龄大了，慢慢成熟了，我想哪有这个流传千古的文章啊，你的文章有几个人读啊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旧书上店的，旧书的那个上店的，有没有看过？那书厚得不得了啊，你花了一辈子时间写了一本书，我告诉你，现在到废纸的卖了。你做什么事情有永恒的价值呢？在大陆你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政协工程、流民工程，我们不知道别的地方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懂这个大陆这个事情哈。一大县长在我这个上任期间呢，我要盖一栋大楼，有的大楼呢就像白宫，有的像这美国国会山，这真的啊，你看看网上就有这样的东西啊，一个小小的县政府就像美国的国会山那么大，干什么？留名啊，留名千古啊，他以为我死了，我的房子在这儿听我说话，是吗？纽约那个世贸大厦啊，那个贸易中心在不在了？双子楼在不在了？不在了。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流传千古的，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。你以为你每个发个 paper 就流传千古？不是的，我不是说让你从此以后不搞研究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意思是你想一想，什么东西具有永恒的价值？但是这儿基督告诉你，如果你的服侍真诚的服侍，它有永恒的价值。圣经上说，你的眼泪神都把它收留起来，放在哪儿啊？放在皮带里头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比喻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为主受的委屈，主知道；你为主摆上一点点，主知道。神看重的不是你做了轰天动地的大事情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神看重的是你的什么心，用什么样的心来服侍。一个小孩子用泥巴在捏捏捏啊，在玩泥巴，玩了一个小鸟。啊，用泥巴捏成一个小鸟，然后跑到爸爸妈妈面前来，满脸的泥浆啊！当在美国没有泥浆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你那是那种塑料泥，是不是？那我记得小时候你玩一个泥巴，是不是捏成一个小鸟，然后爸爸妈妈献给你，爸爸妈妈说：“哦 ，good job， well done， 做得好。”摸摸他，给他一个抱偿，什么奖赏呢？给他一个吻，抱抱他，摸摸他的头。你看中的是什么？那张泥巴，那个泥巴本身有价值，多少价值？没有多大价值。你看中的是什么？ 篱笆里面有个什么东西，有颗心啊，那个心单纯，那个心纯美，那个心闪光，父母看中的是这个心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的儿子你女儿从幼儿园里面画了一个小画画回家去，妈妈献给你，那花了没多少万美元，那多少，但是你觉得感谢，我要当 good job， 你称赞他，你摸摸他，为什么？那个心。你在服侍神的时候不一定要做轰天动地大事情，给人打一个电话，问问你的弟兄姐妹有什么需要，你帮帮他，不是轰天动地大事，就是小事情，神就纪念了。很多年前我那时候刚出来传道，这讲起来20多年了，有一天一个老人呢送给我一支药膏，就这么小的药膏送给我，我谢谢他，我也没当一回事。直到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的时候，我回来以后我痛哭流涕悔改，为什么？这个老人家我碰到他的时候，他在地下拾垃圾，你知道他用拾垃圾的钱买了一个药膏送给我，我当时没有把他看得很重，但是弟兄姐妹，神纪念他，神在永恒当中纪念他。你做的事情可能微不足道，但神纪念你。主怎么说的？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如果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什么叫尊重？什么叫尊重？弟兄姐妹，一个国王的儿子和他一个仆人远行，被敌人抓住了，围困在一个房子里头，敌人折磨这个王子，打他也打这个仆人，可是仆人在敌人走了以后替主人疗伤安慰他，当王子生病的时候，这个仆人在身边服侍他。当有一天机会来了，王子可以逃走，但是王子不走，他要服侍这个王子仆人可以逃走，但他不逃走，还服侍这个王子。后来有一天老父王带领军队来了，把他的王子和仆人救出来，回到了宫中。老国王讲了一句话，说仆人你做得好，一来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儿子了。弟兄姊妹，这叫尊重，这是 honor。 圣经上讲的，如果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怎么尊重你？神将来神要尊重你，让你成为神国度里的王。哇，什么王啊，我不懂什么意思。神让你要分享他永恒的荣耀，你的眼睛里面永远有这个永恒，永远有这个永恒，没有这个永恒你不知道该怎么服侍了。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该得，而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父，他要荣耀你，他要尊重你，他要纪念你一切的劳苦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了三种恩典，你跟从主是一种恩典，为什么？圣灵在你的帮助你，让你把老我慢慢的死掉。第二种恩典，让你学会服侍，服侍是神给你的恩典。第三点，神要给你奖赏尊重，他知道你的劳苦，神在永恒中纪念你。谢谢主，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。最后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把这24节26节读一遍，希望弟兄姐妹回去哈，能背这个经文，常常让神的话出在你的心中。24节，会背的就背啊，不会背的再读，好不好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。爱惜自己生命的，必时伤生命；还呵护自己生命的，就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不是因为配得这个恩典，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，是因为你如此的爱我们。主啊，谢谢你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跟从你。主，你保住我们，让我们在跟从你的路上学会舍己，学会背着十字架一步一步的跟随你，谦卑自己。主，你拣选我们，让我们来服侍你，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，而是因为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，让我们参与你的圣功。主，你给我们力量，帮助我们。主啊，更谢谢你把永恒的荣耀要分享给你的孩子们。 主，为这样的永恒的荣耀，我们感谢主。主，你把这永恒的眼光放在我们的里头，把这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寻求的有怎样什么东西才具有永恒的价值。恩主啊，求你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到天上的荣耀，让我们看到在永恒当中你为我们所存留的是什么。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在天国的银行里头能存一份款子，到了见你面的时候，你对我们说，孩子，这是属于你的荣耀。主，不是因为我配得，是因为你恩待了我们。主，我们要把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，求主恩待，求主怜悯，特别我们中间生病的弟兄姐妹，求主特别的怜悯。主，把雅倩的妈妈再次交在你的面前，还有徐老伯伯的儿子也交在你的面前。主，你医治他们，怜悯他们，给他们刚强的信心，让他们知道叫人活着的那些主的灵。主啊，我们也把茉莉的姐妹放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你保守她，让她有个信心接受你从天上来的医治。主，你那是瘫子能行走，你死人能复活，求你的能力彰显在他的身上。主，我们也为小莫的父亲家人祷告，主，你安慰他们家人，生命是在乎主。主，你说我是生命，我是复活。主啊，如果没有你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存到永恒呢？拉撒路病死好了，可他还是死了。主啊，求你把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头，安慰肖牧的家人。主，也把清晨的舅舅交在你的面前，主，求你安慰他，也求你有机会让他打开心门能听到你的福音。主，也把陈一坚老妈妈交在你的面前，主，他躺在病床当中，主，谁能安慰他呢？只有你的话，愿主你的话安慰他，坚固他，把天上的盼望显明在他的心中。恩主，为这一切的荣耀我们赞美你，愿荣耀，愿称赞，愿尊贵都归给你，我们的神。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